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谈一个题目，叫做孝敬与福寿双全。我相信福寿双全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事情。经文我们请大家一起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第三节，这里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世界的第五条，也就是第一条讲到人伦关系的诫命，那就这一条诫命是讲到人跟父母的关系。所以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二节。那孝敬父母在我们来看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中国人对孝敬的理解与圣经所教导的孝敬在基本的应用上有一点差别。中国人是以积谷防饥、养儿防老为基础来论孝顺，圣经则是以生存的价值为出发点来谈孝敬。一个是唯物的，一个是唯心的，一个是人本的，一个是神本的，一个是本性的，一个是神命的。那基督教对十诫的分法是4:6，意思说前面四条是论到神的，后面六条是对人的。但是在犹太人的看法却不一样，犹太人认为说上帝颁布十诫的时候是给了摩西两块法板，第一块法板里面有五条诫命，第二块法板上也有五条诫命。那这个第五条的诫命是在第一条的法板上，那所以这个第五条诫命呢是跟上帝有关系。那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孝敬父母呢就是一个坚决的顺服神。如果我们不孝顺父母，不顺从父母的，我们就很可能不顺服神。也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反应，我们看那些悖逆之子，我们发现他们对上帝也是不敬不恭。那当然也有很多孝顺的儿女也不信上帝，但是基本上犹太人的看法说这个孝敬父母跟顺服神是有直接的关系。那基督教是把这个分法是4:6，就前四条是讲到神，后六条是讲到人。那今天早上我们不分这个哪一条，主要的是要讲孝敬。那孝敬跟福寿双全，因为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那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的是孝敬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孝敬？那孝敬的希伯来文原意是沉重啊，有分量，或者是没有反应的意思。那这个字用在神或者长辈的身上呢，是尊敬、尊荣或者是荣耀的意思。那对父母呢，就是孝敬，意思就是说 希伯来文这个字有很多的用法，但是用在长辈跟神的身上的时候呢，是表示尊重或者尊敬。那讲到用在父母身上的时候，圣经就说这个字的我们翻译作孝敬。那孝敬呢，包含着三种的意义或者三重的意义。第一个呢是尊敬，那尊敬呢也就是尊重，我很尊重你啊，我很尊重呢，正符合希伯来文的原意。我们尊重啊，尊敬父母长辈，因为他们是有分量的人。我前面有讲到说，希伯来文原意的字是有分量的意思。我们尊敬父母长辈呢，是因为他们是有分量的人。那他们的分量不是因为那一个人啊，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那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尊重一个人呢，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就是这一个人的本身，而是他们所拥有的身份跟地位。那有些人说，我才不能够尊重他，因为他很差。那有些父母呢，或者说有些父亲呢，也是不务正业啊，我们不能说，所以有些人传福音说啊，上帝就像天父一样，那这个人就会马上把这个父的这个意象或这个印象或这个想象呢，就归在他的父亲的身上。那有的我在美国特别这样情况多呢啊，就是小孩子两岁的时候、三岁的时候，这个父亲就走掉了。就什么都不讲，就离妻撇子，就把他家丢掉，自己跑掉了。所以这个小孩长大是没有父亲。你说上帝就像天父一样，他们觉得如果上帝是像我的父亲这样的父亲呢，那我才不要信他。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的，就是说把这个天父跟人父放在一起。所以我们说，在我们人世间，父亲，有些父亲可能不务正业，所以孩子说我不能尊重他。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要赢得尊重，需要我们自己的人品道德啊。中英文说 I earn the respect 啊，我不能够勉强要求人来尊重我，我要赢得你的尊重，那要借着我的人品、我的言语、我的言行。但是尊重人的时候又不一样，那我们去尊重人不是基于呢这个人的为人，而是基于身份跟地位。那这个就是讲到说，今天我们孝敬父母、尊重父母，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就是父母。今天我们对社会上对总统来说哈，那西方人比较讲这个平等，所以他们不会把总统当作皇帝。那我们中国人是会把总统当作皇帝，所以就算是民主国家还是把总统当皇帝。那我们就是对总统呢是毕恭毕敬，我们在报章杂志上以前呢一个坏话都会听到啊，在西方呢就随便画漫画讲话都会侮辱总统啊，侮辱在上的，那这个是不恭不敬。虽然他有的地方不对的事情，我们像总统一些决策有些行为我们不同意的话，我们可以表达意见，但是我们还是不可以用一些肮脏的字眼来污蔑他们啊，这个是我们对人格的基本尊重。因此呢，我们为人儿女，我们的本分呢就是要尊重父母，不管父母是怎么样，我们基本的责任，我们的本分就是要尊重。那尊重呢就是孝敬。第二是顺服，顺服就是听话，有这个唯命是从的意思。那顺服呢是无条件的，有条件的顺服不是顺服，大家听得懂吗？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讲顺服是说彼此顺服，是彼此顺服。还有的时候我们讲到顺服是要有条件，就是说你要好到某一种程度，你要讲的有道理，我才顺服。 彼得说，彼得说，不光是说那些好的老板，那些乖谬的老板，那些很刚屁的老板，那些很怪的老板，你要顺服。那你说我怎么受得了？有人说，父母要我们做坏事，我们是否也要顺服？那基督呢，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些人对基督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吗？是好的吗？基督存心顺服，以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顺服那些对他做事的人，他乃是顺服更高的旨意，就是上帝的旨意。当但以理在王的禁令之下，他继续的祷告，他是做他已经做了很久的事，就是说他的惯例，他的习惯是每天要照着耶路撒冷跪在那里祷告。那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很久了，所以那些人对他要告他的时候，要控告他的时候，就想找一个告他诬告的把柄啊。后来发现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所以呢就向大力乌王发要求说，30天不准人向什么神明祷告。那但以理说，我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好多年，以前你发布命令以前我已经做了，所以现在命令下来我还是继续做。所以他以前祷告，现在仍然祷告，并且他可能知道那个禁令的目的是要害他。如果他依从的话呢，他就给魔鬼留了讥笑的把柄，说你看你这个信仰一吓唬你，你就不敢做了。所以他照常做。可是呢，当他要被丢进狮子坑的时候，他也毫无挣扎反抗。他们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信耶稣的人，你不可以抓我。他就顺着他们，让他把他丢在狮子坑。这样看来呢，他所做的两件事呢，都是为了神的荣耀。他继续的祷告是为神的荣耀，不给魔鬼留把柄。他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为神受苦，还是为着神的荣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就救他脱离凶恶。我以前听滕继辉牧师讲这个故事，他说他去一个地方看了一幅画，那这个画就是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那狮子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狮子在那里。他说有的狮子嘴巴是闭的，有的狮子是嘴巴是开的，他就不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后来人解释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的时候，那些闭着嘴的狮子打不开，所以不能咬但以理，那些张着嘴的狮子也闭不起来，所以也不能咬但以理，所以上帝就救了他。因此呢，论到顺服的时候，许多的如果假如都是不必要的去假设。如果我们顺服，父母不会要我们去杀人的。如果父母真的要我们去杀人，神也会救我们脱离那一刻。正如亚伯拉罕正要拿刀杀以撒的时候，神阻挡了。我们是很多时候是要找借口来不顺服父母，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顺服的一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凡事都顺服的时候，可能在这个顺服的里面已经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父母给我们的负面的要求。当然最后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讲一句，就是说圣经里面真的有的时候，当我们父母的意愿跟我们的信仰有矛盾的时候，圣经的原则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顺从，应该是应当的。 John Scott 举了一个例，他说这个年轻人他信了主，他要去受洗，他父亲非常的反对，说你不可以受洗，你现在还年轻，你不可以受洗。 所以这一方面他说你可以听父母的话，因为你现在不受洗，以后还有机会受洗。还有当然我讲这个话不是要你们不要受洗，那圣经里面也有像这个十字架上的强盗没有机会受洗，他也今天与主同在乐园里。那受洗是我们向基督的委身，受洗也是我们进入教会的路，所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也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肢体之间所有的信徒因为受洗进入基督的教会里面成为一体。所以主耶稣在大使命里特别吩咐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都要受洗，但是时间如果父母反对的时候你可以暂缓等一下。有的时候当我们等一下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会扭转我们父母的心，改变父母的心，然后让我们去受洗。这样情况很多。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一件事，就是说当我们的上级有一个不正确或者不合圣经真理的权威来压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我们向上帝上诉。像保罗在这个犹太受审的时候，他是罗马的公民，他说我要上告与该撒，他去到那个最高的权威的地方，地上人权最高的地位的地方。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上帝也给我们一个权柄，就是说我们可以上告与上帝，那不是去告状，而是说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情况，这个我的老板，我的上司，我的父母不准我做这些，不准我信耶稣，不准我敬拜神的时候，你上告与上帝，就把这些祷告告诉上帝，然后上帝会有他的办法，也许是时间，也许要你等，也许等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只要神让我们活着还是有机会。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在顷刻之间有事情发生，然后父母就改变了，就容许让我们去做。所以当像那这个用受洗这件事情，如果父母不准你受洗的时候你就等，但是父母如果说你不可以信耶稣，这是信灵的事情，那你还是要信耶稣，信耶稣。但是我们要用nice 好的态度向父母解释，如果他们真的不准你来做礼拜的时候你也在家里，但是在家里还是可以敬拜，还是可以敬拜。所以孝顺呢，我们基本上是要做正面的，如果有这些不合理的事情要求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来面对。第三呢，这个孝敬的意思是，第三是感激。那对父母的养育我们感觉恩重如山，有一首诗歌开始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真难报是父母恩情，山那样的高，水那样的深，所以报答亲恩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这首诗歌也说，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禽兽也都有孝心，何况我们身为万物之灵的人呢？中国人的孝顺和孝道是有很多学问的。就有人说，就有一句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后不生子呢，也变成不孝之一。很抱歉，我的国学底子不是很够这个想找书查一查，这个不孝有三是哪三不孝，我只知道一个所以如果你们知道的可以指教我，下课以后请你们告诉我另外的两个不孝是什么。好像这个父母在不远游，游而必有损，也是一个不孝，不晓得是不是。 anyway 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那这个跟击鼓防饥、养儿防老有异曲同工之妙。无后就是无儿，无儿就不能防老。那这种人生哲学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国家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养老金，就靠儿女养老，所以要击鼓防饥，养儿防老，不孝有三，然后无后为大。但是今天的社会制度虽然改变了，但是儿女对父母的孝心仍然是感激的，物质上也许没有需要，但是心灵上、言语态度上仍然、应尽上孝心。所以孝心，孝敬是什么意思？孝敬就是尊敬的意思，孝敬就是顺服的意思，孝敬也是感谢的意思，感激的意思，要感恩福报。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谈的是这句话，前面说要孝敬父母，下面告诉我们说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所以第二方面谈到得福长寿，那这个福禄康宁、福禄寿喜都是中国人所喜欢的、中国的老人家也喜欢这节圣经，特别是前半部，他们会提醒你、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所以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是引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十五章十六节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保罗引申这句话的时候啊，内容稍微有一点变更啊，这个不是错误，而是我们知道在新约的作者他们引用旧约的时候，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引用的。就像有的时候我讲到要，我不是要把圣经 并列哈，所以我又是我讲到的时候，我会想起某一些人讲的话，但是呢我不会背他所讲的话，但是大概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们保罗也说引用圣经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所以有的地方稍微好像这个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对出。还有一个就是说，保罗所引用的圣经多数是旧约的希腊文，我们叫七十世译本，旧约的就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那个城里面有一批这个希伯来的文士在那里把旧约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保罗引用的时候常常引用这个希腊文的七十世译本。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第三节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跟申命记五章十六节有一点不同。那我现在要解释一下，就说在世长寿与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做一个比较。做一个比较就是说，当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的时候，是说到他们那个时候还在旷野，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他是说当你们进到迦南地去的时候，如果你们孝敬父母，在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上得以长久，就是很久留在应许之地。所以他那边讲的是在这个地上 in the land 的地上。当保罗引述这条诫命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分散在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不再是在那个迦南地里地上。所以保罗就是说在世长寿 so on the earth， 那这个地呢就是大地，也就是世界的意思，中文圣经就翻成在世界上 长寿。所以这个圣经上有这样的一个区别。那以色列人啊，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有讲，以色列人把第五诫放在第一，因为是写在第一块法板上，就跟前面四条连在一起，是跟对神有关系的，是很有道理的。啊，最近如果你们是一起读这个圣经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读到这个历代志下的时候，历代志下里面记载北国南国，特别是南国的许多的王，那这些王呢，有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些人是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你就会看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人就会得福，看耶和华眼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会遭祸。那这个是旧约里面因果，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眼的那一个条例下面所产生的。所以在这块地上，如果他们遵从耶和华或者他们孝敬父母，就会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在旧约里面呢，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有两个字是原来的原文里面没有的，但在翻译上有。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到底福和寿是什么？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使你得福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是活得好，没有福这个意思在里面，没有福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呢可能有福的味道在里面。活得好呢就是福吧，所以中文圣经翻译说使你得福。那到底得什么福呢？说如果我们孝顺父母，说父母把所有的遗产都给我了，是不是我就得福？或者你孝顺父母，所以你整天陪着父母吃，越吃越胖，所以你也得福。我们中国人都对胖的人说啊，你又发福了啊！这天好几个人来指着我的肚子说啊，你又你没有说你发，说我发福了要好一点，是你的肚子那么大，呵呵，那这个是好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肚子大是发福了啊，是发福，因为我们中国人需要福。那圣经讲的这个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是不是这些呢？我想不是。那是什么呢？我想了老半天没想出来，很抱歉。所以我就去看书，那有一个在这个Huyton Illinois 的教会叫做 College Church 大学教会，那个牧师写一本书特别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提出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啊。他觉得三点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的三个原因。第一个他说听父母的话呢，听父母的话会避免危险，会避免危险。这个是他说的，例子是我自己找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听父母的话，父母会教导我们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一个母亲会教导她的特别是她的女儿要衣着端庄，不要袒胸露肘，她偏不听。那我们倒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妇女的衣着是越来越少，布料越来越省。那请问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的儿女，特别对我们的女儿，有什么样的教导？你会教导说，你不要穿的那么暴露啊。我昨天去参加一个，就是去主持一个婚礼啊，许多女士这个衣着是，特别在婚礼里面不得了，平时还保守一点，好像婚礼要特别的啊。我请问你，这个有人说男人都是野兽。那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也有道理，这个上帝创造人是有性的，男性女性，但是性会滥用，性会被引诱。但是我们做母亲的，特别是母亲要教导我们的女儿 衣着要端庄，不要袒胸露肘。如果他不听的话，搞不好会有事情发生。有一个妈妈告诉她的女儿，她说如果你穿得不得体，袒胸露肘，她说上流男人轻视你，就是藐视你，下流男人挑衅你。不听话的话会有这样的结果啊，可能不一定是有什么啊，很多时候我想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啊事件。你知道美国五月份是美国高中毕业的时候，对不对？五月到六月中啊，高中毕业的时候啊，高中毕业的时候这些 teenager 车祸发生最多的时候啊，我们做父母的要不要教我们的孩子啊，父母孩子要不要听？中国人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顺便我要提一下说，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已经孩子已经都长大了，但是可能还有一些是在听这个 teenager 是什么。那父母亲，我们做父母的不一定要 follow， 不一定要照着美国的社会的规矩16岁就给你的孩子开车。那16岁开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说会有危险，不是所有的16岁小孩都有危险，但是一般的青年人少年人在这种同僚同才之间这个吸引的时候，就是这个怎么说，这种challenge pressure 压力的下面呢，会有时候会发疯的，很危险。另外说我们父母呢也有责任，就他会开车我就不用去接送了，就省了我的时间，那你那么忙干嘛？所以我是建议，我不是要求啊，我没有权利要求，但是建议不一定说16岁一定要去开车，你有钱的话也不一定16岁就送他一部新车，没开两天就撞坏了，给他一个 second hand even third hand让他去练习。所以像这些东西我们父母呢要教，然后儿女不听的话，根据 Ken Hughes 的这个牧师他的看法说，不听父母的话呢会有一些的危险，或者说听父母的话会避免危险。第二，孝顺父母，孝敬父母或者听从父母呢会防止恶习跟不滥交朋友，抽烟、喝酒、赌博、结交不好的朋友，都是父母会从小就警告孩子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告诉你的孩子，抽烟、喝酒、赌博。那赌博这个事情呢，是很可怕的。我小的时候也会赌博，特别是过年的时候有压岁钱。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不是去赌博，去看人家赌博。就坐在那里看，看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要有事情就暂时离开，然后就少一个人，他就说你帮我来玩哈，帮我来赌，他的钱呢就摆在那里让我赌，结果我赌把他钱给他输光，他输光就不好意思啦，那怎么办呢？我的压岁钱就拿出来了，我的压岁钱拿出来想给他捞本，把他的本捞回来，自己还想赢一点，结果没想到我的老本也输光了啊！那是我最后一次赌博，我发现赌博不是好玩的，不赌博，从那一次开始到今天从来没赌过。那时还没有信耶稣，已经发现赌博这个东西不好玩，我从来没看过武侠小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学校我们没有武侠小说书，但是有中央日报，中央日报里面有武侠小说连载，所以每一个礼拜来一次，从台湾寄到韩国去，每一个礼拜来一次。这个报纸一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同学在抢，每一个人抢，你看一段，我看这个上瘾过瘾过得这么厉害，我心里想我也不是什么神仙，如果我也进去的话呢，我也会上瘾，所以我就不看，从来没看，到今天还没看过一本武侠小说。 那这些东西呢，如果我们不告诉儿女，儿女去防备这些会上瘾的事情，滥交朋友，那我们知道，如果孩子不听话，染上这些毒瘾啊，不是短命，就是挨饿受冻，倾家荡产，特别那些赌博的人。第三个啊，听从父母是可以操练优良的品格。听从父母的孩子比较容易操练出优良的品格，不听话的孩子会养成有害的品性。圣经也一再这样说明这一点。箴言第四章第十节说，我儿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父亲说听我的话会延年益寿。箴言第四章第十章二十七节说，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第三十章十七节，奚效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捉出来，为鹰出所吃。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听从敬畏耶和华使日子增多，延年听从父母延年益寿，不听从父母会有这样的恶果。那总结来说，不论是中国人的孝道或是圣经的孝顺，基本上都是叫人对父母存心要敬重，并且不以任何的理由为敬重的条件。当父母需要供养的时候就供养，需要陪伴的时候就尽量的膝下承欢。那这是圣经的德福长寿之福。圣经的德福长寿并不是说我们的寿命一定百岁，不是说我们一定是腰缠万贯。圣经的福乃是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跟人有美好的关系。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母亲节的时候思想亲恩，让我们也遵循圣经里的教训来孝敬父母，使我们得福在世长寿，让我们能够遵循你自己的教训。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为人父母的也晓得怎么样把真正的孝敬教导我们的儿女，使他们能够在他们的人生当中能够遵循主的道，以致不至于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